以下信息是弟兄于2010年6月份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青年门徒训练营所传讲的第四篇信息，题目是大卫的试炼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。
今天晚上我们第四课，我们讲第三个人物，讲到大卫的试炼。大卫的一生充满了苦难，从什么开始？从先知撒母耳到了耶西的家，亲自拿着脚把膏油倒在大卫头上，这样讲神的灵从那日起就大大的感动了大卫。后来这个恩膏在他身上，他用手弹琴啊，可以赶走那乌鬼邪灵，他能够打熊和狮子拯救群羊，甚至把非利士人哥利亚打下来。他靠着神与他同在，他身上带着神的恩膏。所以第三个人大卫的试炼讲到为什么，主要强调什么？因为神的恩膏在他的身上，从那日开始有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也同样的有非利士人上来要跟他征战。所以讲到若有恩膏在你身上，有一件事免不了，就是你有许多的试炼，有许多的征战。阿们。就很多人渴慕恩膏，可你不知道你得着了以后，呵呵，你要准备打仗。恩膏带着能力，恩膏带着神的应许。所以啊，不是说得到恩膏了以后啊，凡事啊平安无事，恰恰相反，你得着恩膏了以后，各样的征战都来，因为能力是为了作战。所以啊，你反而开始面对许多的征战，接二连三的试炼而来，从四面八方来。阿们。所以看到大卫就是这样，他一旦受膏了以后，一旦他生命中有一个命定要做以色列王，还没有做王却受了许多的试炼。我们来看，同样的我给你四个方面，大卫的试炼来自哪些呢？第一个，因为他受膏的时候年纪很轻，所以他第一个所要面对的是人对他的藐视。为什么藐视大卫啊？跟我一样个子矮矮的，长得哎呀俊美，看起来像小孩子一样，本来已经很年轻了，又长得像小孩子一样，真倒霉，跟我一样。阿妹到三十几岁，他们看我二十几岁，都快五十岁还看我年轻牧师。阿妹，所以啊，有的时候长得年轻啊不是好事啊。那个呀，阿妹，为什么人家藐视你？哎呀，年轻不懂事，又没有经验，又没有身份地位，你想干什么？年轻人你想干什么？所以啊，大卫面对的第一个人藐视他。阿妹，偏偏他在他家里面又是个老妖，跟我一样。阿妹了呀，老妖就是永远被踩在下面。阿妹了呀，老大跟老二，老二欺负老三，最后就说老妖你等着慢慢来。阿妹了呀，阿妹偏偏他家七八个。阿妹了呀，他慢慢等啊。所以那一次撒母耳到他家去，连聚会都不通知他，打发他去放羊，轮不到你，你还小，我们准备受膏做王。大卫啊，放羊去吧。阿门。阿门。所以耶西回答撒母耳，我们只是一个最小的在放羊，什么意思？根本就瞧不起他，根本就认为那么小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受膏，老大都还没高，高头上马的都没高，怎么轮到你一个小大卫。阿妹，所以啊，大卫很可怜，跑到外面去被打发走。所以啊，我们发现呢、啊，有的时候啊，神拣选呢、啊、不像人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却看人心。神看上大卫的，就是啊，他年轻，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哈利路亚。为什么年轻有好处？我告诉你，常常复兴都在年轻人当中开始。我老师当时在阿根廷就带着一个圣经学校，圣灵大大的运行，后来影响整个阿根廷，因为年轻人单纯。这生命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越老啊就越复杂，越年轻呢、啊、越单纯。阿妹，不要人家骂你年轻，人家说你年轻人，其实年轻啊不是错， 和有些人倚老卖老，年轻人啊，老子还没到，还没有机会，轮不到你。可是呢，偏偏呢，神喜欢年轻，因为年轻呢，心里单纯，没有虚假，没有诡诈，所以往往神喜欢拣选一个人，从年轻，从少年开始拣选。神找到我才12岁，阿妹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最单纯，傻乎乎的。神啊，我奉献给你，哈利路亚，阿妹。越到老越难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啊，神常常从幼年拣选人，从幼年膏抹人。可是人呢、啊，却不是这样看。人喜欢看你的出身背景，人喜欢看你啊有什么身份地位。所以啊，一般人瞧不起年轻人，啥都没有，只会讲大话。阿妹，所以啊，一般人啊，哎呀，藐视年轻人。阿妹，所以撒母耳上16:11，耶西叫他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：“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。”撒母耳对耶西说：“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”他说：“还有一个什么小的，现在放羊。”阿妹，人看为小的，可是神却不一定看为小。就像我一样，小小个个娶个大种，啊，对不对啊？阿妹，莫名其妙，连我爸都搞不懂。这么小一个最小老妖给你搞个大子，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他不晓得神知道，哈利路亚，阿妹，是人看为小的，人看为渺小的，却不见得在神面前看为小，哈利路亚，阿妹。还有一处呢，哎呀，后来他们呢、啊、到战场上去，他的兄长啊到战场上面对哥利亚，大卫啊也跑去凑热闹，结果啊他的哥哥们就藐视他。撒母耳记上17:28，他的哥哥们呢、啊？尤其他长兄啊，伊利亚。28，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：“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在旷野那几只羊，你交托了给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啊，特要看征战。”大卫说：“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”阿们。所以啊，很多人啊不问青红皂白，光看你年轻啊就否定你，没有问一问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，没有问问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，一看到你就给你打个叉叉。我那时候刚奉献给神，去见一个老牧师，这老牧师倚老卖老，我说我要出来做传道人，他说就凭你啊，先来跟我学2年再说，差点我吐出来啊！对不对？阿妹，对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叫我来跟他2年，我听了马上就告辞。阿妹，这叫倚老卖老，所以啊，没有了解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呼召，不知道他来是干什么。大卫知道，我来其实没有缘故，我不是来凑热闹，我不是因为我骄傲讲这话。你神的恩高在我身上，叫我打下这哥利亚，阿妹。所以啊，这个兄长们都看不起他，都藐视他。不但如此，他后来就直接去找，他说我不跟你们几个计较，我直接去找扫罗。大卫胆子很大，小小一个放羊的孩子跑去找君王扫罗，说啊，神要我去打哥利亚。扫罗说：“你是想当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”阿妹，扫罗说：“你开玩笑，我从小做战士，你呀、啊、年纪太轻。”17:33，扫罗怎么说？扫罗一看大卫说：“啊，你不能去跟那非利士人征战，因为啊，你年纪怎么样？太轻，不像我，自幼就做战士。”阿妹，所以啊。扫罗说我多少经验，你呢连战场都没去过，我拿枪拿刀，我穿着盔甲，你就这样子拿着个甩丝玄机去啊，你简直笑话。阿妹，所以啊，很多人以经验啊来衡量，以他的身份地位来衡量，就藐视那没有经验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一句话，出生之犊不怕，有的时候很好玩， 没有经验的人有一个傻乎乎的，哈利路亚。阿门。经验多的反而怕了，躲起来。没有经验的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哈利路亚。阿门。所以啊，有的时候蛮好，哈利路亚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只知道神跟他同在啊，没有什么好怕。所以啊，人家藐视他，不是一两个人，这些以色列战士都藐视他，他的哥兄长都藐视他，扫罗君王都藐视他。到了战场上，谁藐视他？连非利士人哥利亚也藐视他。42节，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你看啊，非利士人哥利亚怎么会看他？42节，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怎么样？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跟大卫说：“你回去找你妈吧。”就凭你打我哥利亚，我看你啊还在吃奶。哎呀，藐视大卫，就因为大卫年轻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啊，他不但藐视大卫，又咒诅大卫。可是大卫一点都没有惧怕。阿门，阿门。大卫反而靠着耶和华大有胆量，今天我就把你头砍下来，为天空的飞鸟吃。阿门。年轻有一个本事，年轻啊，单纯，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只要神跟我同在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哈利路亚！我常劝年轻人啊，趁着什么都没有，赶快奉献给神，赶快出去征战。一旦你有了，你就不敢拿出来。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17、18岁就撇下一切跟随主，因为很容易的，没有负担。你要说等你结了婚了，生了孩子了，有个事业了，那时候放下来很难，那时候要考虑很多。我也出来宣教过一个人，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，啊对对呀，多简单啊对对呀，没啥负担的，死了也没关系，没几个苦啊对对呀，啊没。所以啊，哦，年轻有一个本事啊，趁你年轻赶快奉献给神，啊对对呀。所以大卫在这里，你发现他没有因为人家藐视他，他就放弃，他就放弃神给他的托付，将来啊要做以色列王，不随便做以色列王的。你要打赢了非利士人，你来做以色列王。阿们。在部队里面怎么升官呢？当兵的怎么升官呢？你比如说我靠我老爸是将军，我升官。在部队里面升官呢，就打赢仗了才能升官，打败了你就降级。哈利路亚。很简单嘛，谁打赢了谁就升官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神国也是这样啊，你整天躲在那里什么都不做，你不要想做领袖。做领袖就是别人不敢做的事你敢做，没有人敢去打的你去打赢回来，自然而然啊你就成了一个领袖。阿们。我也是一战出名的，我刚开始谁认得我啊，连神学院没毕业，在教会也不是个牧师，小弟兄一个，才刚刚30岁出头。可是我呢就到中国一战出名，我也去圣地大做工，哇一回来不一样，这下出名了，人家都知道为什么打赢了。哈利路亚。阿妹，你打赢了人家就知道，你打输了没人知道你。哈利路亚。阿妹。所以啊，大卫没有因为人家藐视他放弃，他相信神的呼召是真实，他相信神的恩膏在他身上带着使命，他对他身上的呼召，他对神的拣选很有信心。阿们。相信神的感动不会错。眼前有人说神感动我这个，神感动我那个，有的时候我讲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事实拿出来证明。哈利路亚。你说你有恩膏吗？我把你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，你去那里啊，办个布道会也好，传传福音也好，拿证明回来给我看。阿们。你不要说某某牧师给我按手祷告，哎，这看多了听多了。阿们。所以很简单的嘛，神感动你是真的，你就会答应，要不然的感动是假的。阿们。所以啊，不要整天讲神感动你，感动这感动那个，我要的事实拿出来看。保罗跟提摩太讲，证明你的知识，我真是神的拣选，真有神的感动，一定会有见证。哈利路亚。你真有两下子，那感动是真的， 所以啊，大卫第一个就把他证明出来，别人打不了的非利士人哥利亚，他能够打下，因为神给他的托付就大赢整个非利士人。哥利亚只要是非利士人，一样打败了大卫的脚下。所以啊，大卫啊，知道是神感动他。打从那天撒母耳把膏油倒在头上，神就感动他，不是随便说大话。阿妹，我被圣灵充满那天晚上，神清楚告诉我，看到整个中国着火。后来借着很多先知预言再次的确认，神要我到中国去，看到整个中国被火烧起来。我不会随便去冒险，可是那感动是又真又确的。从我将近20年前我到中国去，第一场聚会圣灵就大大降临，一直到现在没有一场聚会圣灵不降临。所以啊，要相信神给我们的感动，哈利路亚。不论人怎么看我们，神怎么看我们很重要，哈利路亚。不要受人的藐视影响，在乎神对你的感动。阿们，神若感动你做的，必定会完成。所以第一个，大卫所面对的试炼啊，就是人对他的藐视，因为他太年轻，因为他没有经验，因为他没有所谓credential， 所谓人认为的文凭，人认为的这个资历。阿们，像麻烦很多教会讲资历，很多年轻人很羡慕我，因为我这个是土八路出身，阿们，没有神学 degree。也没有，反正我也不懂，反正啥都没有，哈利路亚。可人家说牧师啊，你怎么做牧师？我有一个人家没有，就是我打赢了不少战场，让人家无话可说。阿妹，所以啊，这种是最好，哈利路亚。有年轻人很羡慕，我问他你为什么念神学？我又不像你，我不念就没办法，哈利路亚。阿妹，我向你有恩高，我就可以不念，哈利路亚。啊，所以大卫可以啊越过这些。阿妹，要不然呢、啊、在这个时代做牧师，很多人要你 credential， 你有什么资历？你牧养过哪几个教会？你哪个神学院毕业？你拿什么 degree？ 哎呀，搞都搞死。阿妹，我很喜欢这个，哈利路亚。阿妹，人家有我，你问我说你什么资历啊？看看呢、啊，圣灵的大门在这里。有的有 degree 的还没有呢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第一个，人家会藐视你，哈利路亚。第二个，大卫啊，不但要面对许多人对他的藐视，第二个，大卫很聪明的，他面对啊很大的逼迫。谁逼迫他？请问谁逼迫他？他一生大半时间逃脱谁的逼迫啊？扫罗。为什么扫罗想要逼迫他？因为好多妇女在那里叫啊，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哦。大卫说完了，你不说还好，你一说害死我，哈利路亚，阿妹。所以呀、啊，哎呀，扫罗啊就开始啊对大卫逼迫，别人越称赞你，呵呵，你的上司啊就不喜欢，为什么？你威胁到他。哈利路亚，阿妹。扫罗从此啊就怒视大卫。18章第9节，我们看看第6节，大卫打死人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的打鼓击盘，高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跳舞歌唱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请问扫罗高不高兴啊？明明来迎接他的，却唱另外一个人歌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讲的却不是他。哇，人心里面不好受，尤其做领袖，领袖有一个没有安全感，很奇怪，坐在那位置上就坐不牢，就怕掉下来。所以很多做领袖的没有安全感，就怕有人抢他的位置，一听人家讲的不是他，哇，心里就惶恐，心里就不是滋味。所以啊，扫罗啊发怒，不喜欢这话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阿们。所以啊，第二个我也讲到，大 大卫要面对的就是扫罗对他的逼迫。扫罗代表什么？代表上级领导的迫害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不管你在工作岗位也好，不管在家里面也好，在教会也好，都有上级单位，都有上级领导。阿妹，在你上面的，做你属灵遮盖，做你上司的，这种啊逼迫很痛苦。一般下面的人不会逼迫你，因为你有权柄。逼迫你的一定用权柄从上面压你，没有人从下面压你。阿妹，下面人不会找你麻烦，常常找你麻烦就是你上面那个。阿妹，为什么？他害怕大卫，他怕大卫啊威胁到他，因为神与大卫同在，神离开扫罗与大卫同在，大卫做事又精明，众人都喜欢大卫，这叫扫罗威胁太大，怎么有人可以超过我？于是啊，他就怒视大卫。二十九节，他常做大卫的仇敌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十八章二十九节就更怕大卫了，就常做大卫的仇敌。搞了半天，大卫最大的仇敌不在外面，哥利亚都没什么好怕的，一打就打下来了。大卫最大的仇敌在哪里？就他顶头上司。我跟你讲，最可怕的不是外面的抵挡，不是外邦人抵挡你，最可怕的就是在你自己身边，在教会里面，而且来自领袖的逼迫。阿们。在那个时代有，在今天一样会有，这种啊是最难受，在工作单位也是一样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富士康那个跳楼的人，上面的压着你受不了，喘不过气来，这种苦是很苦的，被权柄啊压在下面。哎呀，有的时候啊欺人太甚，甚至啊苦不堪言，因为常常做都暗中搞你两下子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哎呀，你苦不堪言。为什么苦不堪言啊？不好跟人家讲，在家里面是你的父母，在公司是你的上司，在教会是你的牧者，是你小组长，哇，不好讲。阿妹，怎么好讲呢？人家讲讲，人家就说你不顺服，人家就说你啊不听话。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啊默然忍受。阿妹，大卫也拼命的忍受，可是到一定不没办法，要他的命。哈利路亚，扫罗天天不但呢、哎呀怒视他，怒视他又算忍耐当作没看到，可是呢到后来啊变本加厉啊，就是要大卫的命。我们看二十三章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四节，如果你的上司整天找你麻烦呢、我劝你赶快换个公司。哈利路亚，为什么？那工作没办法做，就像大卫一样。阿们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四节，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。为什么有家不能住啊？为什么皇宫里不住啊？跑到旷野去住？因为啊扫罗怎么样，天天的寻索大卫。阿们。可是神却不将他交在扫罗的手里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扫罗好几次拿枪轮着枪要杀他，大卫跑，他就天天的想寻索大卫，若不神保守大卫早就没命了。阿妹，我告诉你，人可以逼迫你，可是呢不要怕，神保护你，没有人可以动到你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你不要越怕，越怕他你越糟糕。哈利路亚，阿妹。所以啊扫罗到处的想追杀。二十三节，他派了人要去看准大卫藏匿的地方，他说你回来据实的告诉我，我就与你们同去。他说在犹大的境内，扫罗狠不狠啊？他说我必怎么样，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，差不多要抄你家了，差不多不给你留余步。阿们。有人想说我不惹他就好，我躲得远远的，他看不到我就算了。没有想到啊，只要你活着一天， 扫罗说，我知道大卫还活着，我的王位就不保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有人很恨我，发现我还活着。哈利路亚，前几年还有人想咒诅我死，为什么希望我死啊？我活着他就麻烦了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听到我还活着，我想尽办法把我收出来。大卫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大卫不能理解，我不理他就好，他要跟我争，我不跟他斗，我躲得远远，我不惹他可以吧？没想到啊，只要你活着一天，你就是他的威胁，千门万户要把你收出来。可感谢神，神保守大卫脱逃这一切的逼迫患难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后来啊，神考验大卫，试炼大卫。什么叫试炼呢？居然啊，后来啊，扫罗要找大卫，居然给大卫找到扫罗。哈利路亚，颠倒过来。阿们。扫罗要找大卫，怎么样都找不到，耶和华保护他。可是呢，神却给大卫一个机会，让他找到扫罗。24章第4节，在一个山洞里面，扫罗啊进去的时候啊，没有想到大卫藏在洞里面。跟随大卫人就跟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就到。明明神跟他说过这句话，可是大卫起来怎么样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就自责，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襟，就跟他跟随他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许他们起来害扫罗。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受试炼成功的地方，他有没有以恶报恶？他如果要杀扫罗，名正言顺，不是我要杀你，是逼人太甚，不给我留一条活路，我没有办法。可是呢，大卫宁可交托给神，深渊的在于神，不要自己动手。阿们。我也受很多教会领袖逼迫，从来不要我自己动手，神自己会来做。有的时候要等一阵子，在中国这样，在海外也是这样，往往我对付的都是不得了领袖，可是呢，最后不要自己动手，不要以恶待恶，礼善能够胜过恶。哈利路亚，大卫就是这样，老鼠扫罗，放掉扫罗，好几次两次扫罗都可以交在他手里，他说我不敢碰神所害的受膏者。阿们。很多人不能够理解，连他身边的人都不肯理解。阿们。我们看12节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但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古人有句俗话说，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阿们。千万不要反对你的领袖，今天我讲的话你要听进去，不管你的牧师，不管你的组长，不管你上面的人怎么对付你，你不要跟他一样。你反手对付他，你跟他一样是个恶人，显出你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扫罗在这里，他却要想害大卫，大卫没有动他。大卫说，只有恶人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不会加害于你，只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。神是公义的，神不会搞错，哪一个对哪一个错，哪一个先害人，神知道一清二楚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在中国一个领袖想对付我，禁止我这里服侍那里服侍，最后他自己哪里去不了，反而神给我开宽大的门。可是经过很多年，总有一天水落石出，总有一天会证明出来谁讲的是对，谁做的是对。所以啊，不需要啊自己动手，不需要去行恶，对神要有信心。撒母耳记上26章24节，大卫知道我的性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神不容许仇敌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在中国也是这样，冠军没有办法拿我怎么办？ 那些教会领袖不喜欢我的，也没有办法拿我怎么办。神高牧我，越发把我见证出来，神保护我，就不让他们能够杀害加害于我，因为我的性命在耶和华那里。